今天晚上就从
十四章来开始看。
啊，今天晚上我哋从第十四章开始睇。
十三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把以色列人领到红海的旷野。
十三章末了嘅时候，我哋睇到神将以色列人领到红海嘅旷野。
当以色列人给领到红海的旷野去的时候，在人看来的确是有一个不大容易了解。
当以色列人被领到红海的旷野的时候，在人方面的确是不容易了解。
那为什么不走近的路呢？
为什么不走近的路呢？
那一下子就到了神的应许地，那就是神的应许成全了，这个不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吗？
一下间就能够去到神的应许地，那神的应许就成全，不是更美的事吗？
在人看来好像是这样，
在人看来好像是这样，
但是我们一直要记住那样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一直要记住这样的一件事，
神的应许的成全，
神应许的成全
并不在他要做的事情做完，
不是在乎他要做的事情做完，
而是要那些在他的拣选里头的人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给神做好，
而是那班蒙拣选的人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好。
我想这个我们刚从东岭会回来，那这个印象弟兄姊妹会比较深了。
我们刚从东岭会回来，这个印象应该比较深了。
自从其实这样的一个印象该是从几年前陈锡珍弟兄在我们中间交通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
其实这样一个印象在几年前陈锡珍弟兄交通的时候曾经提过。
锡珍弟兄那时候提的就是在后院里面种，忘掉了，我的是种果树的那个问题还是种蔬菜的问题。
陈锡珍弟兄曾经提过在后院里面种果菜，
花园，
在花园后面种果树或者是蔬菜的问题。
那么人家就不大了解那个父亲的意思，
人就不是几咁了解父亲的意思。
就算你花钱买回来也用不着那样吃力。
他说你们用钱买回来都不用那么吃力，
而也会做得更好，
或者做得更好。
那个父亲就说，
那这个做父亲的就说，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在那里得着什么地里的出产，
我在那里不是要得什么地里的出产，
目的是要锻炼他的儿子，
目的是要锻炼他的儿子。
那这一次林道良弟兄也是同样指出相同的问题，
这一次林道良弟兄也指出同样相同的问题。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那个你字才是神的重点，
这个你先是神的重点，
人才是神的重点，
人先是神的重点。
所以当我们没有进入十四章以前，我们回头在十三章的里边稍微再补充一些事情。
在我们未进入十四章之前，我们在十三章稍微补充一些事情。
我们看神领他们到旷野那边去走的时候，
我们看神领他们往旷野那边走的时候，
前面就说了两件事，
前面就讲了两件事，
一个是献上投生的，
一个是献上投生的，
一个就是要守逾越节和无酵节，
一个就是守逾越节和无酵节。
那么两个事情合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两件事合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个共同的目的从一方面来看，神不要他们忘记神的恩典，
从第一个目的来看，神要他们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两个事情神都告诉他们说，你要告诉你们的子孙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两件事情神都说，你们要告诉这个子孙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一切都是回到神自己的拯救这个世上头去，
这都是要回到神的拯救事情上面去。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里很重翻幅的来说到那个投生的要献上要分别出来的事情。
这里很重的提到投生要分别献上的事情。
那投生的必须要分别为圣归神，
投生的必须要分别为圣归神，
如果不是神所要的也必须要代赎，
如果不是神所要的也必须要代赎，
不然的话那个就要打折他的颈项，
否则的话这个就要打折他的颈项。
那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怎么分别为圣归给神呢？
但我们要看的是怎样分别为圣归给神呢？
那从牛羊接下来看的话那就很清楚，
从牛羊这里看的话
就是把他们带到祭坛去献作燔祭，
就将他带入祭坛献作燔祭。
那么人呢？
咁人呢？
人就要用那个祭牲来代替，
人就要用祭牲来代替。
那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
咁喺呢度我哋睇到
人神要保存下来，
人神要保存落嚟。
如果是牲畜，就得要献上给神，归于神。
如果是牲畜，就要献上给神，归于神。
那么献上是献的是燔祭。
咁献嘅系燔祭，
那我们也晓得燔祭是什么意思呢？
我哋都知道燔祭系咩意思。
燔祭就是完全的让神去悦纳。
燔祭就完全嘅让神去悦纳。
而燔祭的那个动作呢？
而燔祭呢个动作呢？
是把那个祭牲完全烧成灰。
系将个祭牲完全嘅烧成灰。
没有那个祭牲的影子在留下。
冇祭牲嘅影子在留下。
我们把这个原则放在那些保留下来的人的身上，
我们将这个原则放在这个保留下来的人的身上。
那我们也就是看到献上投生的那一件事情，神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又看到献上投生的事情，神有很清楚目的在
哪里。那就要让那些归与神的人透过那些祭牲的献祭而认识他们不能再保留自己，
就是透过这些投生的献上来给他认识自己不能够再保留自己。
那他们是归于神的人，
他们是归于神的人，
他们就像那些投生的牲畜一样烧成灰了，不再存留了。
他们就好像投生的祭牲一样烧成灰不再存留
了，连影子都没有留下来了，
连影子都没留下来。
从今以后，
从今之后
他们就是神的人了，
他们就是神的人了。
他们不再活在自己里了，
他们不再活在自己里，
他们不再赎自己了，
不再赎自己了。
那用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啊！
用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
那归于神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属于神是那么简单，
归于神不是说我现在属于神这么简单，
而是说归于神就是失去了自己，
而是说归于神就失去了自己，
就像现燔祭的祭牲一样成了灰，没再没有自己，
就好像燔祭的祭牲烧成灰再没自己。
是在这样的一件事情翻覆的来提到了以后，才说出领他们往红海的旷野里头去行走，
就这些事情翻覆地讲出来之后，才领他们到红海的旷野行走。
那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次序来留意一下的时候，
如果我将这个次序留意一下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了。
我就看到一个问题，
那神的要求就是人在他里面失去人的自己，
神的要求就是人在他里面失去了自己，
但是人实在不容易失去自己，
但人实在是不容易失去自己的。
那么怎么样能叫人可以失去自己呢？
那怎样能够叫人失去自己？
神必须让他们有一些经历，
神必须让他们有一些经历，
透过一些个经历 来把人的自己慢慢的挪掉，
透过人一些经历来将人自己慢慢的挪掉，
也透过经历来让神在他们身上渐渐的增加，
透过人的经历来让神在他们身上渐渐增加。
所以神就把他们领到红海的旷野那边去了，
所以神就将他领到红海的旷野那边。
当然我们也看到领到红海的旷野那边去还有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看到领到红海旷野去仍然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就是把以色列人要回头走的路也截断了，
就是将以色列人要回头走的路都截断，
他们只能一直往前走，
他们只能一直往前走。
当然这个并不是神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这个不是神主要的目的。
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进入旷野的路上走，来经历神自己的管理、引导和保护，并且供应。
他领他去旷野走的目的是要他们领会神的领导、管理、供应和保护。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就是这样神就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的旷野路去。
就是这样，神将以色列人带到红海的旷野路。
那在人这边看来，不仅是说以色列人不明白，
在人这边看来，不单是以色列人不明白，
虽然神是这样告诉过摩西，
虽然神是这样讲给摩西听，
但摩西也许也告诉以色列人，
或者摩西都讲给以色列人听，
那圣经都没有记录这一些，
圣经都没有记录这些，
很可能会这样发生，
很可能会这样发生。
因为当人当摩西说我们要往那边走的时候，人一定有意见。
因为当摩西讲话我们要往那边走的时候，人一定会有意
见，人一定会在那里鼓噪，
人一定会在那里鼓噪，
他要那么近的路不走，为什么把我们领到旷野那里去，
这么近的路不走，为什么要将我们领到旷野那边。
那我们晓得人实在不容易了解神的作为，
我们晓得人实在不了解神的作为，
但是神确实有他的目的在，
但神确实有他的目的
在。那如果说连神的百姓在接受引导的时候也不够领会神的作为，
在神的百姓受领导的时候都不能够了解神的作为，
那么埃及人看到这个光景呢，
那埃及人看见这个光景呢，
他们更不能了解，
他们更加不容易了解，
他们更不会明白，
他更加不会明白。
那所以当以色列人往红海旷野那边走的时候，
所以当以色列人往红海旷野那边走的时候，
我们注意十四章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注意十四章是这样开始的。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那这个转回很有意思，
这个转回是很有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往前走了一段的路了，
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往前走了，
也许已经是走了一两天的路了，
或者已经走了一两日的路，
现在说你要转回，
现在说你要翻转头，
那这个转回转到哪去，
翻转头去哪里，
那个方向应当就是向着埃及，
这个方向应该向着埃及，
如果不向着埃及就不叫做转回，
如果不是向着埃及就不叫做转回，
但是神让他们这个转回却不是叫他们回埃及，
但神叫他这个转回不是叫他们回埃及，
而是让他们转回到一个地步，就拐往红海那一边去，
而是转回到一个地步去转个向去红海那边。
那么但是这样的一走，
这样一走，
在埃及人看来就觉得，
这样以来埃及人就觉得
以色列人迷路了，
以色列人迷路了，
以色列人走错了路了，
以色列人走错路了，
他们不认识路，现在走迷了，
他们不认识路，现在走迷了。
那这样的一个走迷的观念在他们的心思里头出来的时候，
当这个走迷的观念在他们心思里出来的时候，
法老的心又起了歹意了，
法老的心就起了歹意了，
好了，他们走迷了，
他们走迷了路了，
那正是一个好机会把他们抓回来，
正有一个好机会将他们抓回来。
那么当他们这样来想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
也是在有这个动作的时候，
或者有这个动作的时候，
神向摩西先说话，
神向摩西先讲话了，
神向摩西说，
神向摩西说，
那当你们这样转回走的时候，
当你这样转回走的时候，
法老就以为你们走迷了，
法老就以为你们走迷了，
那么他就要追赶你们了，
他要追赶你们了。
那么当他来追赶你们的时候，
当他追赶你们的时候，
那么神就说，我就要在法老和他全军上身上得荣耀，
我就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那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头一件事情，
你就会注意里面一件事情，
这里边
这里边
一面神明说的让埃及人认识他是耶和华，
一方面明说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
那因此他们不能再去留难神的百姓，
因此他们不再流难神的百姓。
那这一个事情正好给我们看到今天神在救恩里面所做的，
这个事情正好给我看到今天神在救恩里面所做的。
那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
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的底下救出来，而迁到主自己的国里头。
神将我们在撒旦的手拯救出来，迁到主的国度里面。
那是一个权柄的转移，
这个是一个权柄的转移。
那从前我们是在撒旦的手下，
从前我们在撒旦的手下，
如今神把我们拯救过来放在他自己的权上。
现在神将你拯救过来放在他自己的权上。
那么这一个权神在神权下的人，
这个在神权下的人，
那是撒旦的权力所不能去摸的，
这个是撒旦的权力所不能够去摸的。
因为神不允许撒旦去摸他名下的人，
因为神不允许撒旦去摸下他名下的人。
同时撒旦也没有那样大的能力可以去摸神权下的人，
同时撒旦也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摸神名下的人。
那这一件事情就很明确的给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一个经历来让以色列人认识，也让埃及人认识。
神就藉着这个经历来让以色列人认识，又让埃及人认识。
那所以神在那里先说他一定会追来，
所以神在这先讲他一定
会追来，我是要在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得荣耀，
我就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这一个事情在底下我们就晓得了，
这个事情我在底下就知道。
那么当埃及人去追赶过来的时候，
当埃及人去追赶过来的时候，
神做了一件事情，
神做了一件事情，
叫埃及人全军覆没，
叫埃及人全军覆没。
那这一个全军覆没覆没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全军覆没覆没在哪里呢？
覆没在红海那里，
覆没在红海
那
里。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个时候
红海就把以色列跟埃及隔断了，
红海就将以色列和埃及隔断了。
那底下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件事。
等一下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件事。
那么当法老果然是这样追来的时候，
当法老果然是这样追来的时候，
那么追到红海边，
咁追到红海边
就追上，
就追上。
那么当埃及的军兵追上了以后，
当埃及的军兵追上之后，
以色列人心里就起了难处，
以色列人心里就起了难处，
因为他们看见环境的时候就忘记了神说的话，
因为他们看见环境的时候就忘记了神所讲的话。
因为埃及追来的人恐怕不是少数，
因为埃及追来的人恐怕不是少数，
是大队的军兵这样追赶过来，
是大队的军兵这样追赶过来。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景啊，
这样一种的情景，
不仅是一般的以色列人受不了，
不单是一般的以色列人受不住，
连摩西也受不了，
连摩西都受不住，
连摩西也承担不起，
连摩西都承担不起。
因为事实上摩西在神面前的经历和以色列人的经历啊，也差不了太多的。
因为事实上摩西在神面前的经历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经历实在是差不多的。
埃及人看到十次神的对神对埃及人的击打，
以色列人看见神对埃及人的击打，
摩西也是看到神对埃及人十次的击打，
摩西也都是看到神对埃及人十次击打。
我们简单的可以这样说，除了在神选召摩西的那一点经历以外，
我们实际看到除了神选召摩西那点经历之外，
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有多少经历，摩西也大概也差不多就是有那么许多的经历。
那以色列人当时有几多经历，大概摩西也都是有那么长的经历。
那所以在这个情形的底下，摩西也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
在这个情形底下，摩西都好像不知道怎样应付。
所以我们注意摩西这个时候他跟以色列人的区别只在一点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区别只有一点上，
但是这个区别就很重要了，
但这个区别就很重要了。
而会有这样的区别就决定了那一个人 在神的面前能不能站立。
有这个区别就决定了这个人在神面前能不能够站立。
以色列人是在那里惧怕，
以色列人在那里惧怕，
摩西也有一点的惧怕，
摩西也有一点的惧怕，
但是以色列人就会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
但是摩西就会去到，以色列人会去到，
对不
对？
摩西就到神面前去求问神，
摩西就到神面前去求问神，
而以色列人只会在神的面前哀求，
以色列人就只能在神面前哀求。
那我们注意这个区别，
我们注意这个区别，
你能想象得到，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那个哀求，就是只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题目。
以色列在神面前哀求，只是围着一个题目：
神啊救我们，
神啊救我们，
神啊你要救我们，
神啊你要救我们。
那他只是看见他们在危险的里头，
他只看见自己危险的里面，
他也看见只有神能救他们，
他只看见神能够救他们。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向神要求拯救，
所以一直向神要求拯救。
但是摩西呢？
但摩西呢？
虽然恐惧都一同恐惧，
所以摩西同以色列一同恐惧。
但是摩西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但摩西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他是寻求神的目的，
他是寻求神的目的。
他说：“神啊，
我说神啊，
你把我们带来，
你将你带来，
死在旷野，
死在旷野，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你点解咁样带我哋咧？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吗？
难道喺埃及冇坟墓咩？
你就看到摩西也不够了解这个情况，
你睇摩西都唔够了解呢个情
况。但是他有一件事情，
但佢有一件事情，
他就上神说，
佢就向神讲：
神啊，你总要负责，
神啊，你总要负责，
你不能这样带我们。”
你不能够这样带我们。
那你看到那个区别没有？
你看到这个区别，
一个就是把那个责任带回神那里，让神负责，
一方面是将这个责任带回神那里，让神负责。
那但是以色列人就只懂得自己的可怜，
但以色列人就只懂得自己的可怜，
却没有去让神负责，
却没有让神去负责。
弟兄姊妹，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别，就引出很不同的结果，
就引出很不同的结果。
摩西经历一件事情，他就学会了多一些属灵的事。
摩西经历一件事就学会了一些属灵的事。
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一件事情，在属灵的事上却没有学到什么。
以色列人经历这件事情，他在属灵事的上面没有经历过。
那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个分野。
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分野，
摩西的那一个属灵的光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往上，
摩西的属灵的光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往上。
不是说摩西没有那个不清不楚的时候，
不是说摩西没不清不楚的时候，
但是他是一直往上，
但他一直往上。
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呢？
一直停留在原来的 地步，
一直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步，
反正碰到难处就埋怨，
反正碰到难处就埋怨，
反正碰到难处就在那里跟着上神发脾气，
反正碰到难处就向神发脾气。
你就看到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区别，就把摩西跟以色列人两个人在神两种人的那个在神面前的路很明确的就分开了。
那你看看这些分别就是很明显的，以色列人和摩西在神面前的路就分开了。
那所以当摩西会把握着神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去让神来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摩西会把握着神所做的事情，让神去解决这事情的时候，
那摩西就到神面前，
摩西
向神说明这个事实，
摩西就去神面前讲明这个事实。
那很稀奇，
好稀奇。
你看摩西这一个祷告，好像摩西真是有点愚昧。
你看看摩西向神这个祷告，好像摩西就有这个愚昧。
可是呢，圣灵却没有记录神怎么回答摩西这个祷告。
但是圣灵就没有记录神怎么回答摩西的祷告。
但是 立刻就记录上一件事情，
但立刻就记录一件事情，
摩西把神的答应发表出来，
摩西将神的答应发表出来。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
神没，圣灵没有让我们晓得神如何安慰摩西，也如何去鼓励摩西。
这里没看见神怎样去安慰摩西，还有怎样鼓励摩西。
但是神却是把一个很明确的那个意思放在摩西的里面。
但神却是将一个很明确的意思放在摩西的里面。
我们感实在感觉稀奇，
我实在感觉稀奇。
神不明明的回答摩西，
神不是明明的回答摩西，
神却是在摩西的里面给他一个把握，
神在摩西里面给他保护把握，
神也在摩西的里头给他有一个领会，
神就在摩西里面给他个领会，
领会神要怎样做，
领会神要怎样做。
那所以摩西在那一个时候并不是说摩西已经很清楚神要做什么，
不是说这个时候摩西很清楚知道神要做什么，
他这里还不知道，
他的脑中还不知道，
但是这里知道了，
但他心里知道了。
那就是你细细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真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经历。
如果你仔细读这件这段话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见这个属灵的经历，
这个属灵的经历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那个恩膏的教训，
这个属灵的经历用新约话来讲就是恩膏的教训。
这个这里恐怕还不大清楚，
头脑好像不大清楚，
但是这里就很清楚，
但心里面就很清楚了。
那这里清楚，
心里面清楚，
这里不够清楚，
头脑不够清楚，
那么人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那个疑问，
人当然有一点点的疑问。
那么但是当神要做成那个事情的时候，
但当神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神先叫他们这里清楚，
神先叫人心里面清楚，
然后也让人这里清楚，
然后又让人的头脑清楚，
那就十分的有把握，
那就十分有把握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虽然那个时候是旧约，
虽然那时候是旧约，
虽然那时律法也没有赐下来，
所以那时律法都没赐下来，
正因为律法还没有赐下来，
正因为律法没赐下来，
我们就看见这是恩典的原则在做工，
我们就看见恩典的原则在做工。
那这个恩典的原则就是在新约的时候神所做工的，神做工的原则，
这个恩典的原则就在新约时候神做工的原则。
那么所以摩西里面有了一个把握，
摩西里面有一个把握，
虽然摩西头脑还没有清楚，
虽然摩西头脑还没清楚，
我们看见的，
因为在下面我们看到的，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把握，
但它里面有个把握，
所以它就能向百姓说，
所以它就能够向百姓说。
那我们感觉稀奇的是这个，
我们感觉稀奇的在这里，
当时摩西所说的那个话恐怕连摩西当时的头脑也好像相信不过来，
当时摩西所说的话他的头脑还没明相信过来，
因为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光景，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光景，
但是你先看他是怎么说，
但你先看他怎么说，
他说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
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弟兄姊妹，你看，你光看摩西说这一些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他里头的那个把握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你当看见摩西讲这段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有把握的。
但是摩西虽然好像觉得神要这样做，
但摩西虽然觉得神要这样做，
但是神怎么做呢？
神怎么做呢？
摩西还不知道，
摩西仍然还不知道，
但是埃及人的那个追兵已经靠近了，
但埃及人的追兵已经靠近了，
已经来得很近了，
已经来得很近了，
他们已经可以用眼睛看得见了，
他们已经可以用眼睛看得见了，
起初的时候大概只是看见尘头大起，
起初的时候只是看到尘头大起，
也许听到很多兵马那个奔跑的声音，
或者听到很多兵马奔跑的声音，
但是现在实际上连那个人的影子、马的影子都看到了。
现在实在人的影子和马的影子都看到了。
那但是神怎么做呢？
那神怎么做呢？
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显，
这个时候还没明显，
所以我们就知道摩西在这个时候还是在神的面前向神哀求。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摩西仍在神的面前向神哀求。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最危急的时候，
就最危急的时候，
在人看为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
在人看来已经没
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时间，
我们要注意这个时间。
那神一直没有在最危急以前给以色列人看见拯救，
神一直没在最危险之前让以色列人看见拯救，
神把那个时间拿捏到这样微妙的地步，
神将这个时间安排到最微妙的地步。
那这样的安排，
这样的安排
就叫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印象是很深很深的，
就叫以色列人他们的印象就很深。
你叫人来看当年还有什么机会，
你让人来看究竟有什么机会呢？
前面是红海，
前面是红海，
不远就是追兵，
没几远就是追兵，
还有什么盼望，
还有什么盼望呢？
这个时候神说话了，
这个时候神讲话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从来都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神从来都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
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
从 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
从 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
神都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神都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神怎么说神就怎么做，
神怎么讲神就怎么做，
有甚至是神就是用话来做成他的工，
甚至神就用话来做成他的工，
创造的时候就更清楚了，
创造的时候就更清楚了，
要有光就有光，
要有光就有光，
空气要分开上下那就分开上下，
空气要分开上下那就分开上下，
来到新约呢，
来到新约呢，
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更奇妙，
等这个事情更奇妙，
是神的话亲自成为肉身来到人的中间，
是神的话亲自成为肉身来到人的中间，
整个的神的话在哪里做工，
整个神的话
用人的身体的那个形象在那里做工，
用人的身体形象在那里做工，
哦，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现在以色列人就在这里经历神的话在做工，
现在以色列人就在经历神的话在那里做工，
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你不必叫我向我哀求，
你不需要向我哀求，
你哀求做什么呢？
哀求做什么？
好像有点指出摩西你不该这样做，
好像有些话摩西你不应该这样做，
你该相信我，
你应该相信我，
我早就告诉你，
我早就告诉你，
法老一定追来，
法老一定追来，
我要在他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我要在他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早就跟你讲过了，
那你还在这里苦苦哀求做什么呢？
为什么你在这里苦苦哀求呢？
那现在你要这样做，
现在你要这样做，
你不要管前面是红海，
你不要理前面是红海，
你就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
你就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
走到海边就有路了，
走到海边就有路了，
你看见那个海你就没有路，
你看见海就没路，
你看见海你不肯走就永远没有路，
你看见海不肯走就永远没路，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往前走，
但现在告诉你们要往前走，
你不要管那个是红海还是什么海，
你不要理那个红海或者是什么海，
你也不要管那里是波浪滔天，
不要理那个是不是波浪滔天，
我告诉你们往前走你们就往前走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你往前走你就往前走就可以了，
那你呢，
那你呢，
你就举手向海伸张，
你就举手向海分账，
那水就分开，
水就分开，
那以色列人就下海中走干地，
以色列人就要下海走干地，
你这样做的话，
你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
那以色列人就有路，
以色列人就有路，
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那以色列人就没有路，
以色列人就没路，
那按人看来，
按人看来
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实在不可能，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的神是专门处理人以为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神是专门处理人以为不可能的
事，所以何寿恩教师写的那一首诗歌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嘛，
所以何寿恩教师所写的那首诗歌就将这个事情写出来了，
我们的神是专门对付人以为不能的事，
我们的神是专门对付人以为不能够，
现在人都以为不能，
现在人都以为不能够，
神说你去，
神说你去，
只要你按着我的话前行，
只要你按着我话前行，
你们行在我的话里，
你们行在我话里，
路就清楚，
路就清楚了，
你不照着我的话行走，
你不照着我话
行走，你就越走越没有路，
你就越走越没路。
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啊，
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
并不是在红海开始，
并不是在红海开始，
但是在红海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见证的事实，
就是在红海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见证的事实。
当然也许弟兄姊妹你会问，
或者弟兄姊妹会问，
那这个原则头一次在什么地方开始，
这个原则头一次在哪里开始呢？
我们说如果要追头一次的话，
我们说要追头一次的话，
那就在伊甸园，
就在伊甸园，
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你照着我的话做你就不会死，
你照着我话做就不会死。
但是那次是反面的，
但那次是反面的，
但是就是已经是把那个原则带出来，
但已经将那个原则带出来。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最低限度是挪亚了，
最低限度是挪亚了。
当然你还可以说在以诺身上也能看到，
当然你可以讲在以诺的身上你看到，
但是没有那样轰动，
但没那么轰动。
轰动的那第二次是挪亚了，
轰动的第二次就是挪亚了。
那所以现在在红海这里呢，这不能说是第一次，
所以在红海这里不是说第一次了，
那这是神已经在从前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神从前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现在神又同样的做，
现在神又同样
的做，在人以为不能行的事上，
在人以为不能够的事上，
神说话，
神讲话了，
人按照神的话去跟随，
人按照神的话去跟随，
人就有路，
人就有路。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原则，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原则，
到了新约这个原则是更不能给忽略，
到了新约这个原则就更加不能够被忽略了。
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不是一再告诉弟兄姊妹们吗？
在主日我不是一直跟弟兄姊妹讲，
那么 这一年多两年来到外边去看到各地的一些称为一些的基督教啊，他们越走越没有路，
在这么多年出外里面看见外地很多基督教他们一直越走越没路，
越走越迷失，
越走越迷失，
越走越离开主越远，
越走越离开主越远。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出在哪里？
就出在这个原则上，
就出在这个原则上。
不是说那些人向神没有热心，
不是说那帮人向神没有热心，
他们是有一热心，
他们是有热心，
但是却没有找到路，
但没找到路，
有热心而找不到路，
有热心而找不到路，
他们就用许多人以为对的方法来作为路，
他就用很多人以为对的方法来作为路。
那结果呢？
结果呢
就越过越不对，
结果就越过越不对。
那弟兄姊妹，问题就是在这，
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
只有神的话是路，
只有神的话是路，
离开神的话就没有路，
离开神的话
我们特别记得，
我特别记得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是救恩事实的表明，
是救恩事实的表明，
或者说是预表，
或者说预表。
所以当时在出埃及路上所经过的一切事情，在今天教会里头来看的时候，那个原则仍然是一样的
啊。在出埃及所经历的事情，在今天教会看来的经历都是一样的。
旧约和新约并没有改变神作工的原则，
旧约和新约并没有改变神作工的原则，
旧约和新约只是神作工的方法有不一样，
旧约和新约只是神作工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神作工的原则没有变，
但神作工的原则是没有变的。
那么现在摩西就站在红海边，
咁而家摩西就站在红海边，
这里面又是一个考验，
呢度亦都系一个考验啦。
那么宽的一个海面，
咁宽嘅海面，
真能在海中开出一条路来？
真能够喺海中开出条路嚟咩？
是不是可能？
系咪可能咧？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那这就是，这是一个考验，
这个是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
这个考验
实在不容易，
实在不容易，实在不容易学的。
因为整个红海有路或者没有路，只是根据摩西听见神所说的那一句话。
在红海里面究竟有路或者没路，只是根据摩西在神面前听的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说你上海伸张，
那句话就说你向海伸张，
你说上海伸张，
你说向海伸张
就能打开一条路了，
就能够打一条路吗？
那这就是人的脑头脑的里面实在是没办法转得过来的，
这个是叫人的头脑里面实在没办法转得过来。
但事实上神也并没有要他们在头脑里头找出路，
但神事实上都没叫你在头脑里面找出路，
从来神没有叫人在头脑里头找出路的，
神从来没有叫人在头脑里面找出路的。
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乐意按照神的话来持守的人和基督教里面很热心但是又非常 intellect 的那些弟兄们常常不能和调和的那个原因。
现在就是那些愿意按照神的话去作的人同一般基督教里面的人能够调和的一个原因。
哦，他们很注重那个 intellectual 的东西，
他们很注重这个
理
性
理性上的
理性上的人，
理性上没有弄得清楚他们就不干，
他们理性上弄不清楚他们就不干，
他们不仅是不干，
他们不单止不做，
甚至翻过来说你们不这样理性的 去行走的话你们就错了，
翻过来说你们不是照着理性去做的话你们就错。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神从来给我们看见，
神从来给我们看见
他没有透过人的理性去做，
他从来没有透过人的理性去做，
也没有要求人的理性去做，
也没有要求人的理性去做工。
这并不是说神不让人在理性里头去认识他，
不是说神让人在理性里面去认识他，
神让人也让人在理性里头去认识他，
神也让人在理性去认识他，
但是这个理性是在信心以后，
但这个理性在信心以后，
你在信心里经历了神，
你信心里面经历了，
然后你再用你的用人的理性去领会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
然后你只在理性里面去领会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
那这个次序不能乱，
这个次序不能够乱，
这个次序一乱就没有路走，
这个次序一乱就没路走了。
那弟兄们你看在红海这一个时候，
你知不知道在红海
你要是在那里再在理性里面去转，
如果你在这里用理性去转，
那以色列人就死定了，
以色列人就死定了。
但是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在他一切的引导上面，
神在他一切的引导上面，
正像他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那一个原则是相同的，
就根据旷野里面用云柱和火柱引导这个原则。
以色列人都没有走过那个路，
以色列人都没有走过那个路，
他只是看见云柱在前面移动，
他只是看见云柱在前面移动，
他们就跟随云柱，
他们就跟随云柱，
他们看见火柱在前边移动，
他们看见火柱在前边移
动，在黑夜里头他们也就往前移动，
在黑夜里面他们就往前移动。
你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也不了解那个环境，那这样就这样走就行了吗？
他说我们都不看见这个环境，不理解环境，这样向前走就行了吗？
那么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
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个云柱火柱在前头，
那个云柱火柱
那是神做的工，
那是神做的工。
在人这一方面呢，
在人一方面
你就用信心来接上去就对了，
你用人用信心接上就
对了。那现在在红海边也是一样，
现在红海边也是一样，
你不要管那个海面那么广阔，
你不要理个海面那么广
阔，神说上海伸张，
神就说向海伸
张，你就上海伸张就好，
你就向海伸张就好了，
你要做的就是上海伸张，
你要做的就向海伸张。
至于你上海伸张会引出什么的结果，那是神负责的，
至于你向海伸张会引引出咩结果，呢个系神负责。
因为是神是这样说，
因为神系咁讲。
他这样说了，他就要负责。
因为佢咁讲，佢就要负责。
啊，神既然负责的话，
神既然负责嘅话，
那人就用信心跟上就对了。
人用信心跟上，
不必去考虑什么，
唔需要考虑。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功课。
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严肃嘅功课。
那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神头一个 给他们学的功课。
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给他学头一个功课。
那么摩西就上海伸张，
摩西就向海伸张。
不要看那个上海伸张那个动作那么简单，
不要看向海伸张的动作那么简单。
在这个动作的前头是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挣扎，
在动作前头有很大的信心的挣扎。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在那个信心的挣扎的里面，摩西过来了。
在信心的挣扎里面，摩西过来了。
所以他上海一伸张，
所以他向海一伸张，
立刻就是看见神手所做的功，
立刻就看见神手所做的功，
那海就分开了，
海就分开了。
奇妙的事情是在这里，
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
海如果是分开，
海如果是分开，
如果地没有干的话，
如果地没有干的话，
那这个路还是不大好走。
那这条路也都不是容易走的。
并且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要记得，
以色列人有多少？
以色列人有几多？
200多万人。
200多万人。
那要走这个路，就必须一定也要宽广。
要走这条路就必须要宽广。
不宽广的话，
如果不够宽广的话，
也是不好，不容易走，
亦都不容易走的。
但是稀奇的，
啊，稀奇得很。
你说要200多万人下到海里那样走，
你看200几万人落到海里面走，
这样的走法，
这样的走法，
以埃及人追不上来那就稀奇，
埃及人如果追不上来那就稀奇了。
但是稀奇的不是在埃及人追不追得上来，
但稀奇不是，埃及人追不追得上来，
而是说当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那个距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也当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
那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我们感谢主了，
我们感谢主。
你一读你就看到了，
你一读你就看到了，
走在前头的神的使者，
走在前头，
那也就是那个云柱跟火柱的那个是事实，
就是一个云柱和火柱这个事实，
就从前面一下就转到以色列人的颈后边，
就由前面一下就转到以色列人的颈后边。
那这个一转到以色列人的颈后边了，
这个一转到以色列人的颈后边，
那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了，
就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了。
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
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白天是云柱，
白天的云柱，
晚上是火柱，
晚上的火柱。
那现在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
我们因为在底下，我们晓得那个他们下海的时候是晚上。
啊，现在他们下海的时候是晚上。
啊，那啊，那既然是晚上，
既然是晚上，
那在以色列人这边就有光。
咁喺以色列人呢边就有光，
在埃及人那边就没有光。
喺埃及人嗰边就冇光。
从黑暗的里头去看光的那一面，
从黑暗嗰边去睇光嘅嗰一边，
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咩事情都睇得清清楚楚。
你在光那一面看黑暗呢，你就什么事情都看不到。
如果你由光嗰边睇黑暗嗰边，你就咩事情都睇唔到。
你看当时，
你睇下当时，
以色列人200多万人要下到红海。
以色列人当时有200几万人要落海，
总有先有后，
总是有先有后。
先前的下海了，
先前的已经落海了，
还有许多人没有下海，
还有很多人还没落海的。
埃及人就已经来了，
埃及人就已经来了，
那岂不是乱作一团？
那是不是乱作一团呢？
那后下海的那些也不是啊、惊慌也惊慌的破了胆呢？
那未落海的人是已经吓都吓破胆了。
那稀奇的事情就在这里，
稀奇的事就在这
里，他们转过头来是一个埃及人都看不见，
他们转过头来连一个埃及人都看不见。
但是埃及人呢？
但埃及人呢？
他们确实看见前面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看见前面有很多很多以色列人，
是看见的，
是看见
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接近，
没办法接近，
总是就是有那么一个阻挡在那里，就是过不去，
总是有个阻挡在这里过不去。
弟兄姊妹，稀奇的事情在这，
等于这么稀奇的事情在这里。
你要在离这里去 去动脑筋。
如果你在理智里面，
你怎么个动法都动不清楚，
你怎样的动都动不清楚。
以前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们，那个在纽约那个谢佛神学院的一个教授跟一个老基督徒当中的一些事情吗？
以前我咪讲过一个喺纽约嘅协和神学院有个教授同一个老基督徒嘅事情吗？
那个基督徒在那里读经嘅时候，读到以色列人过红海，他就感谢赞美神。
那个老基督徒读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就感谢赞美神。
那个神学教授在旁边听到了，问了缘由，他就说：嘿，你不懂啦。
这个教授听见他这样，他问起个缘由，他就说：你不明白了。
摩西在西乃旷野放羊啊，他很知道地理环境啊。
摩西在西乃旷野放羊，他很知道地理环境啊。
他当时没有叫红海分开啊。
他当时没有叫红海分开。
如果他晓得红海哪一个地区啊，那个水是很浅，只有两三寸。
不过知道红海边一笪地方水好浅，只有两三寸。
所以他带以色列人走那个地方去啊。
所以他带以色列人走的地方去。
所以并不是红海分开啊。
所以并非是红海分开。
那么后来他读到那个红海把埃及的军兵也淹没了。
后来他读到这个红海将埃及的军兵都淹没了。
他又感谢赞美神啊。
他又感谢赞美神啊。
那个神学教授又在那里说，你又在那里做什么？
那这个神学教授就说，你又在这里做什么呢？
他说：“你看看神的作为稀奇不稀奇啊？”
他说：“你看神的作为稀不稀奇？
神能用两三寸的水就把那许多埃及的军兵都淹没掉了。
神就用这两三寸的水就将所有埃及的军兵都淹没
了。你看很多那些要用头脑去要解释神的作为的人，常常是在那里闹笑话。
你看用头脑去理解神的作为的时候，就常常在闹笑话。
他们总不敢摸这个中医。”整个晚上两煞就不能接近，他们都不敢摸这个事情。
他们总是不敢碰这个，整个晚上两煞不能够接近这件事情。
事实上人的头脑里面是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个人的头脑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是神做的事，
这个神做的事。
但是神做这一件事情，
但神做这件事情
必须要用人的信心去接受 去配合，
必须要用人的信心去配合。
人用信心去接受神所做所要做的，
人用信心去接受神所要做的，
神就做成他要做的，
神就做成他要做的。
那这个次序又是不能乱的，
这个次序是不能够乱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当神这样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隔开了以后，
当神这样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隔开
了，摩西就上海伸杖了，
摩西就向海伸杖了。
那么一伸杖的时候，
一伸杖的时候，
神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就退去。
神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
那海就成了干地。
那海就成了干地。
那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时间，
你怎么注意这个时间？
我们有一个错觉，
我们有一个错觉，
好像一摩西上海一伸杖，
好像摩西一向海伸杖，
海就 分出那个路来，
海就分出那个路来，
以色列人立刻就下去。
以色列人就立即下去。
我们小心读的时候你就发觉，
我们小心读的时候你发觉
不是，
不是，
所以圣灵记录那个云柱回到以色列人的后边，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原因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记录到云柱移到以色列人的后边，我们看到个原因了，
海是分开，
海是分开，
但是却不是一下到底，
但不是一下到底，
是在那一个晚上海水才两边分开，
是一个晚上海水就两边分开，
同时也借着风来把那个海床吹干，
同时借着风来将那个海床吹干。
那大概到天亮的时候，
大概到天亮的时候，
以色列人才开始上海，
以色列人就开始落海。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个就看出前面神借着云柱把他们两煞割开的那个作用。
咁呢度我哋睇到神用云柱将佢两下隔开嘅作用。
这件事情也叫我们看到，那神在神儿女们身上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很粗粗的，很粗糙的。
呢件事情俾我睇见神喺神嘅儿女身上所作嘅事情，就从来冇粗糙嘅。
哦，都是很细致的。
都是很细致的。
那我们没想到的问题神都替我们想到，
我们没想到的问题神都替我们
想到。神要么就不预备，
神要么就不预备。
神要预备的话，那个预备的都是很齐备的。
如果神要预备的，一切都很齐备的。
啊，我非常非常难忘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神主所说的一个比喻。
我好难忘记路加福音里面主所讲的一个比喻
里面的那一句话，
里面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这样，很简单。
那句话就是这样，很简单，
样样都齐备，
样样都齐备。
弟兄姊妹，你想什么叫做样样都齐备？
弟兄姊妹，你想想什么叫样样都齐备？
就是说没有一样是缺了没有准备好，
每一样是缺少没准备好的。
哦，在神为人所做一切的事上，神是样样都准备好了才去邀请人。
神是在他所做的事上样样都准备好然后才邀请人的。
现在在这里我们又看到，
现在这里我们又看到
海水干，
海水干了，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分隔，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分隔。
那么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备的，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备的。
只要当中有一点点的纰漏，
只要当中有一点点的纰漏，
那问题就很严重，
问题就很严重。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没有一点的纰漏在那里，
没一点的纰漏在那里。
事情就是那样的完满的在进行，
事情就是这么圆满的在这里进行。
那所以当那个摩西上海伸杖，而红海出现出了道路以后，
所以当摩西向海伸杖，红海显出道路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下去走了，
以色列人就下去走了。
圣灵的记录真有意思，
圣灵的记录真的有意思。
我们只要不敢说圣灵这样做记录是偶然的，
我们不敢讲话圣灵这样做记录是偶然的。
甘地是出现了甘地，
甘地是出现了甘地，
但是当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
但当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
圣灵的记录是这样说，
圣灵的记录是这样说，
以色列人在海中行走，
以色列人在海中行走。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们是下到海中，
他们下到海中，
但是奇妙的就是，
但奇妙的就是，
他们是走干地，
他们是走干地，
他们还是经过海，
他们仍然经过海。
当然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历史的话，
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的话，
这一段历史是很重要，
这一段历史是很重要的。
我们想如果人真的下到海中，
如果你想人真的落到海中
去行走的话，
去行走的话，
那死定
了，那就死定了。
但是感谢主，
那感谢主，
出埃及，
出埃及，
进迦南，
进入迦南，
这是救赎，
这个救赎，
救赎里面的一个顶宝贝的事实，
救赎里面一个顶宝贝的事实，
当然不是整个的事实，
当然不是整个事实，
是整个事实的里头的一个事实，
是整个事实里面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与主同死。
这个就是与主同死，
用着下红海，就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就看到这个事情。
下红海从属灵的角度，你就看见这件事情。
他们在那里经历与主同死的那个原则，
他们在那里经历与主同死的原则，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结果，
所以看到个结果。
当他们走过了红海以后，
当他们走过了红海之后，
红海的水合起来的时候，
红海的水合起来的时候，
红海就把埃及跟以色列人永远分开了，
红海就将埃及和以色列人永远分开。
弟兄姊妹，这就是与主同死的那一个表号，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与主同死的那个表号。
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有许多的软弱，
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他们永远不回埃及，
但他们永远都不回埃及。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红海在哪里？
红海在那里。
正如我们今天，
正如我们今天，
我们承认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有软弱有失败，
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有软弱有失败，
但是我们就是回不了世界，
但我们就回不了世界。
不是说我们不想回世界，
不是说我们不想回到世界，
我们的心思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想回去回到世界，
我们的心思有时就很想回到世界，
事实上回不去，
但实际上回不去
啊，好像回到一半的时候，哎，苏醒过来，又回转，
好像回到一半的时候苏醒过来又回转头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与主同死的那个经历已经把世界和我们隔断，
因为这个与主同死的经历已经将我们同世界隔断了，
你没有办法再回到世界里头，
你再没办法回到世界里面，
你可以一直到世界的那个边缘，
你可以一直去到世界的边缘，
你快要跨进去了，
你快要踏进去了，
但是与主同死的那个经历就把你抓回来，
但与主同死的经历就将你，
因为与主同死的那个经历不是只有与主同死这一点，这一点，
因为与主同死的经历不是单止与主同死的一点，
因为我们的主并不是永远的死，
因为我们的主不是永远的死，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是当你有了与主同死的经历，你也一定是有与主同活的经历的，
所以你有与主同死的经历就一定有与主同活的经历，
这一个经历对我们来说也许不一定能领会得很透彻，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不一定领会得很透彻，
但是那是一个属灵的经历，
这个属灵的经历，
就像当年以色列人，
就像当年的以色列
人，他们下到红海，他们不是永远留在红海，
他们落到红海不是永远留在红海，
他们要离开红海，
他们要离开红海，
他们要上到岸上来的，
他们要上到岸上去，
就是那个与主同活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与主同活的一个记号，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这一个事情上，
在这件事情上，
虽然以色列人不太懂得神当时做工的那个法则，
虽然以色列人不太懂得神作工的法则，
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就不能不懂，
但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人就不能
不懂，你需
要懂，你必须要懂，
神当时是这样的引领以色列，
神当时这样引领以色列，
那哥林多前书十章就说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预表，
哥林多前书十章就讲他的经历就是我们的预表，
我们必须要懂，
我们必须要懂，
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子有了那个经历还不懂，
我们不能够好像他们这样有这样的经历都不懂，
我们虽然不太领会这个经历是如何，
我们或者不太领会这个经历
是如何，但是我们总该懂得与主同死又与主同活，
但我们总该懂得与主同死又与主同活，
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极大极大的恩
典，感谢神，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走过了，
感谢神，以色列人就这样走过红海了，
到天亮的时候，
到天亮的时候
以色列人走完了，大概是走了一天一夜了，就这样说起来，
以色列人大概走了一日一夜了，
那么他们二百多万人都过去了，
那么二百几万人都过去了，
埃及的军兵也跟着过去了，
埃及的军兵也都跟着过去了，
那么可是当以色列人都上岸了以后，
但当以色列人都上岸的时候，
摩西上海伸张，
摩西向海伸
张，海水复合，
海水复合，
埃及全军覆没在那，
埃及全军覆没在那里，
连一个都没有剩下，
连一个都没剩下，
我感谢赞美主，
你感谢赞美主，
这是神的作为，
这个神的作为，
对埃及人是一个大的击打，
对埃及人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击打，
但是对以色列人却是一个很大很深的造就，
但对以色列人这个是很深的造就，
但这一个造就，
这个造就
应当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高地的，
应该将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高地的，
很可惜，
很可惜
以色列人没有学上，
以色列人没有学上，
只有摩西跟很少数的人学上，
只有摩西同很少数的人学上，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他们虽然没有学上，
他们虽然没有学上，
但是他们的这一段的历史却是留下来的，
但他们这一段的历史却是留下来，
叫以后的人从他们的这个历史上 能看到神的作为和神作工的法则，
叫以后的人在这件历史上能看见神的作为和神作工的法则。
我们向主低头敬拜，
我们向主低头敬拜。
神用大能拯救以色列，
神用大能拯救以色列。
不仅是在埃及地的时候是这样，
不单在埃及地是这样，
到了红海的时候更是这样，
到了红海也是这样。
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那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实，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把神的子民和世界分隔开了，
将神的子民和世界分隔开了。
那么从今以后，
从今之后，
神的子民所要追求追赶学习的，
神的子民所要追赶追求学习的呢，
是学习怎样去敬畏神，
是学习怎样去敬畏神。
那么眼见的事情把人心思里面激动了一下，
那眼见的事情将人的心思激动一下，
以色列人也是在有一点点敬畏的心思起来，
以色列人实在也有一点敬畏的心思起来了。
不过很可惜，
但很可惜，
因为这一次整个在信心里头介绍神的作为的只有摩西，
这个今次整个在信心里面接受神的作为的只有摩西，
其他的人就是享用摩西的信心所带来的祝福，
其他人就是享用摩西的信心所带来的祝福。
他们没有像摩西一样在信心里头介绍神的作为，
他们没有好像摩西这样在信心里面来接受神的作为，
所以一阵热情过去，
所以一阵热情过去，
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见他们又出难， 又发生难处。
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见他们就发生难处。
哎呀，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恩典，
愿意主提起我们的信心，
愿意主提起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实在学会了不根据眼见，
叫我们学习不要根据眼见，
而是单单去学习去跟随神的话，
而是学习单单的跟随神的话。
因为神从古到现在一直是以他的话来做成他的工，
因为神从古到现在都是一直以他的话做成他的工。
神是说话的神，神也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神是讲话的神，也是用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那这一点是我们该要留意的，
这一点是我们应该留意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
今晚交通就停在这。